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它是两年前啊，当然我记得了，是我写的嘛啊，两年前，我们第一次恢复复活营的时候，你记得吗？几乎全教会都到场啊，那天是很快乐的一天了啊，就重新又见到大家，我们聚集在山上。那一天晚上，我们的就是受难节，就是今天讲的这篇道。那我不是故意没时间就拿旧的来讲，不是啊，是因为那个我们是对干福音嘛，一张一张走嘛。你们还记得的话，就上一次就来到了基督受难的这个章节了啊，因为我们快讲完了啊，所以肯定有一些章节是你听过的啊，但是不可能是近期啊，都可能都是两年前、一年半前的经文了啊。复活节也是一样啊，迟早我们也会撞在一起啊。不过无论怎么样，我相信两年前啊，可能大家不会太记得了啊，因为时间也过去了啊，所以今天我就稍微修改一点点啊，就重新的啊再次的跟你们分享啊。我是把约翰福音拿掉了啊，因为我们是讲对观福音，就主要是马太、马可、路加啊，但是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会把约翰啊同样的记载也放进去啊，这个我就拿掉。所以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些地方而已了。 OK， 好，不多说了啊，我们就回来啊。如果你手上有这个笔记的话啊，就啊你们也可以自己跟着看啊。那就是一个月之前，我们那时还没有复活营之前，我们就看了这段啊。我先稍微复习一下，就是那时候啊，主耶稣在这个饭桌上的时候，他就宣告了一件事情，他说啊，当中有人要卖他了啊，就主耶稣公开这样子讲啊。因为他这样子讲的原因呢，其实最少有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他让犹大啊不能够有借口，因为犹大不能说哦，没有人劝我啊，我是一时糊涂，也就是说 no， 我讲了几次了啊，也就是说我知道你要卖我了，而且我也讲了，我给你机会了，所以犹大呢不能够推卸他的责任了。他真的不是一时糊涂，他是故意糊涂啊，他是故意这样子做的。第二方面其实是更重要的，主耶稣先讲他要被卖，是要让之后的门，就是门徒之后看见啊，犹大卖主哦，犹大是一个使徒，就是当时是门徒了啊，又灭亡，其实是很大的打击啊，是吧？他们会说耶稣是神啊，是不是耶稣的拣选失败了？就是耶稣选错人了，选到一个卖贼，就是卖主的贼啊。也主耶稣呢，所以就先说，表示他知道，表示犹大会出卖基督呢，不是基督的错啊，就拣选的错误，乃是上帝的旨意啊。但同时也很重要啊，其他的门徒没有卖主，也不是他们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也是因为上帝的保守，就跟人无关了啊啊！所以基督提前就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说，的确是可以兼顾其他那些就是还就是活着的啊，就是后来犹大去世了啊，就自杀了，那些还活着的人呢啊，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更太大的打击。OK， 基督他知道犹大要背叛他啊，因为圣经已经讲了啊，一开头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就知道了。但是主耶稣还是把犹大留在身边三年半，啊，也为他洗脚，同时也给他一起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很可能他连圣餐的时候他都在，就是第一个圣餐的时候他也在。很可能啊，但一般的人是说他不在了，但的确你读路加呢，应该是可以告诉你说他在的啊，但其实不重要，在不在也不重要啊，就是这个圣餐不是他的那个魔力，他没有这种就反正吃了就会上天堂的这种魔力，没有啊，这样照样今天有多少不幸的人也吃了圣餐，吃了一辈子也是没有得救了啊，所以当时是到底犹大有没有吃，我们不应该太过在意的 ，OK？ 因为只有那些有真信心的人才会得益处嘛。好，我们会在之前我们看的经文里头也感觉到主耶稣的忧伤， 但是主耶稣不是因为他自己要受死而忧伤，他的忧伤是他为着犹大不悔改忧伤，同时呢，他也为着这个神圣的职分被犹大破坏也感到忧伤。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他没有为着自己要受这么大的这种羞辱啊折磨啊或是就是被钉被杀而感到一点的忧伤啊。但他的表情是在克西马尼园他不在这个地方啊，当他一对一的时候，他面对上帝的时候呢，他有流露出他的这种紧张他为着这个要面临的苦难他迫切的跟神求有。但是他在门徒当中的时候呢，他好像忘记了这个事了，他就是为现场的这些门徒来担心担心他们会跌倒，担心他们会站不住脚其实这就是一个牧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跟榜样，那是应该牧者不是说无忧无虑什么都不用管，他是有他会忧愁的东西他有他的征战，但是每当他在羊群的面前的时候呢，其实他忘记他自己的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他羊群的危机，他羊群的需要这就是基督的心肠 OK 所以基督最后他没有公开的去就是暴露就是犹大的这个邪恶的计划不是因为他怕怕犹大等一下改变主意会做什么坏事也不是其实基督是表现他顺服的心，因为上帝的旨意呢没有要让就是犹大的这个恶行在发生之前就是被表露出来，所以基督就顺服了只是基督圣经说他让一个人知道就是约翰，因为约翰私下问他耶稣基督就指给他看说是犹大，但是约翰可能是最小的最年轻的，他也不敢做什么，可能犹大长得很凶什么我不知道所以约翰也没有做东西他就是觉得很可能他很忧愁，他也不能做什么但最少呢约翰在事情发生之后他可以回头来告诉彼得告诉其他人说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呢早就知道是犹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被逼而是被骗就被害死的，他是自愿的，他早就知道他早就可以跑了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是基督是自愿的，因为他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好了，你这样子看这些受难的经文，你会比较能够感觉到基督的心情如果你只是注意那个铁钉有多长那个肋旁怎么样被吃到底挂在上面按着这个病理学的这个描述它有没有可能几次断气你如果注意这些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总之圣经说他死了就死了，你管他什么时候怎么样死，你要注意的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这个才是重点。因为如果基督他真的为我们舍命，但是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记得你，我想你应该很失望。他嘴巴说好像很多父母说我那么辛苦工作就是为了孩子嘛，为了孩子以后有好的前途给他读好的学校但是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工作的话从来没记得孩子的生日，从来也没记得孩子几岁了什么都不记得，但嘴巴老说是为孩子。你说孩子买账还是根本不买账你说你赚钱的为自己什么为孩子就是为了自己过好一点比较自由嘛就把责任丢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去顾，是不是？所以如果主耶稣说我为你们死但是呢基督在受苦的时候只能老想自己其实我们也不大能够有安慰你看这经文其实基督他如果不想他的铁钉有多深你就不需要想了，如果基督不想呢他钉在上面有多苦，那个血跟水是怎么流出来的那也就不需要想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每一分钟都在挂念他的教会他在挂念 当然那时我们还没有存在，但是其实还在刮练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来领受他的救恩，我们是不是可以被圣灵持守一直到最后一天他看见我们走进天国。他是在挂念这个事。 OK， 当然他成了，因为最后一句话说成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耶稣说成了你就不担心了，他完全了这个救赎了，我们今天就能够坦然的也放心的去依靠他，好吗？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来看那个晚上，就是主耶稣就说有人要卖他，连犹大后来走过来说是不是我啊，耶稣说是你，连犹大好像傻了，连他也没有悔改啊，因为耶稣指明是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啊，连之后呢主耶稣就设立圣餐了。 OK， 我们就来读这个经文了啊，马太马可是一样的，所以不读了啊，我们只读马太跟路加就好啊。来，一二三，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路加22:19啊，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OK， 这个很明显不是逾越节啊，虽然是在逾越节晚餐的那一个时刻啊，那一天那个傍晚，但是基督在这里呢不是在就是举行逾越节的礼仪啊，应该是说逾越节的这个礼仪啊，这个晚餐已经结束了，基督才开始设立第一个圣餐。 OK， 那当然他有一个目的啊，我们相信的啊，就是按这圣经的教导呢，圣餐不是逾越节的这个晚餐了、啊、虽然都是吃啊，但是不是一样的事情。 OK， 逾越节是救恩的一个预表啊，所以逾越节有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上，对吧？连灭命的天使要越过去，就是有那一幕啦，就出埃及的那一幕啊。所以逾越节呢有这个救恩的表征在里面。 OK， 但是圣餐呢，圣餐不是逾越节啊，圣餐是逾越节的印证。所以圣餐呢其实是告诉我们逾越节表征的救恩成全了，所以它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没有在那个时刻啊一起做两个事，他说啊反正都是一样的嘛，水饺跟云吞啊是同样的啊，都是面皮跟馅包在一起啊，一起吃吧，不一样啊，不是同一件事啊，因为一个叫做旧约的预表，一个是上帝应许的实现，所以很重要啊。你其实我这样讲呢，你应该明白我的目的，就是我想告诉你，就是旧恩只有一个啊。犹太人今天还在守逾越节，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逾越节只是表征，它不是救恩。 OK， 所以你不能说啊，我们基督徒吃圣餐，犹太人吃逾越节晚餐，我们都一起上天堂。 No， 他们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当然我们肯定知道是不会来的了，他们弥赛亚因为已经来过了。 OK，所以我们今天吃圣餐，我们是在说逾越节结束了。 OK， 圣餐是基督在施行他代赎的恩惠的时候，他不是等候弥赛亚为我们代赎，他是之后的那件事，好吗？好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耶稣的一个动作啊，他说拿起饼来，这个一个动作呢是一般犹太人啊，就是在就是谢饭的时候啊，他们做的事情啊。那但我们不相信这个饼是特别的啊，就是当然经文没有很明确的讲啦，就是主耶稣是不是从他的袋子里头特别拿了一个 牛角面包出来啊，那我在法国就推销一下法国的面包啊，拿一个什么意大利香饼出来，不是，我们相信呢，那个饼就是桌面上的饼，就是平常他们吃饭的那个饼，他们用餐的那个饼，你吃完了啊，就是他们吃完了那个爷爷晚餐，基督就收拾一下，然后就把桌面上的。可能在排列啊，就拿起这个平常的食物，开始向他们宣告这个圣餐的礼仪。但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太过注重那个物质，或是说太过注重耶稣的那个动作，因为拿起饼这个动作没有特别的，因为常常都做的。连这个饼本身或是这个杯这个酒本身呢，也是他们常常吃的一些日常的食物。 OK， 所以应该要让我们注意的是属灵的意义啊，而不是那些物质。这就是天主教的一个问题了，是吧？他们过于的，他们历史很长啊，他们就过于去注重，最后有神秘化的这种倾向，就变成圣餐不知道怎么样哈啊，那个饼有多么多么的特别啊，有怎么样的变化啊，耶稣在这个耶稣的恩典在上面，在下面，在左边，在右边，你讲了你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了。就说到那个饼变质了啊，它从一个面粉变成肉，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总之我们说圣经没有讲那个是什么特别，主耶稣在包包里面拿出的东西啊，它就是平常的啊，所以应该让我们去注意的是它属灵的意义，好吗？所以基督拿起饼来，圣经说他就祝谢了啊，这个祝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感恩了 啊，连很多时候耶稣也为这桌面上的食物祝谢。那一天呢，他在拿这个圣餐饼杯的时候，他也祝谢。连这个谢谢啊，向上帝的谢谢呢，啊，就跟一般不大一样，因为一般是为着食物感谢神，但那一天呢，耶稣基督更加为着他手上的这个饼所表征的救恩，啊，就是上帝愿意白白的赦免罪人的这个救恩呢，啊，来感谢上帝。所以呢，在圣餐里头呢，他的那个祝谢。其实它是比一般谢饭更深层的意思，但是它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就选择吃饭了啊，就是吃晚餐的时刻，对不对？你们明白啊？就是它让我们延伸嘛，因为我们每天都吃饭了啊，所以你每天其实严格来说哈，啊，如果你留意的话哈。啊，你每一天在吃饭，吃早餐、午餐、晚餐呢，啊？你吃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可以从每天的饭食里头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意思是说，你会感觉到好像上帝像一个爸爸这样啊，就一口一口的喂你吃啊。上帝怎么样去祝福这个食物，让这个食物呢？成为你身体的益处，连一口一口的喂你。当然这个是一个形象啊，不是真实的啊。我是想告诉你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其实每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你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肉身的这个眷顾跟对我们的慈爱啊，他很温柔的，就好像你很细心的吃你的食物，这样好像一个父亲啊，就是啊，用很有耐心的方式来喂他的孩子吃饭，这样 OK。 那我们就不应该天天就是注意好吃啊不好吃啊啊，煮的怎么样啊，菜比较老啊，饭比较粗啊，就是这种东西啦，啊，OK。 当然我是知道啊，食物有区别，但是我们不是这个层次的人啊，不是吗？我们知道每一份食物虽然是你买的，你煮的，你做的，你预备的，但是不是你的嘛，你买的就是你的吗？不是，上帝的。你做的是因为你种的吗？也不是，上帝的。上帝说他是你的食物，是因为上帝愿意赐福这份食物成为你的食物，不然的话呢，你吃也没用， 他不仅不能让你饱，他也没有让你有得益处，因为神咒诅这个食物，就像很多很多人一样啊，他们吃了最好的食物，最贵的药，他们一样死啊，一样死亡。那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他们吃了那么好的药都死掉呢？为什么上帝咒诅嘛，就让这些药物不能起作用，好像废物一样，啊，你吃啊，越吃越壮，越长越高。你以为你是牛啊？你当然不是牛啊，你也不是羊啊，对，是神祝福啊。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吃的喝的每天接触的领受啊，用信心去看待它，你就很喜乐啊，你就不会再抱怨了，说啊这个好吃不好吃哈啊，厌烦这个食物，你连吃什么都高兴，因为食物好像一个媒介，让你感受到上帝爱你，他喂养你，可以吗？那耶稣基督其实有这个目的的，他就是在晚餐的时候设立圣餐，就是他让你连贯啊。如果你不大会吃圣餐啊，那你其实可以先从每天吃饭先操练一下哈，就是用信心来吃饭，当然也是用口了，当然了，用口来吃饭，但是也用信心来吃上帝透过食物对你的这个恩典跟爱，因为这一份礼物也是不可见的，好吗？你常常操练操练操练，那当你来吃圣餐的时候呢，你就很自在了，你就不觉得说圣餐特别奇怪啊，这个饼怎么样怪怪的，你都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了，因为你早就习惯了吃什么都好，反正是神预备的，神认为好的，他祝福的，我身体就有益处了嘛，我就吃了，是不是？你非得要挑挑拣拣，唉，其实人根本都不认识自己的身体，怎么去挑食物呢？最好是什么都不吃，最安全了，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回来呢，就是说这里你看到基督的这个连贯哈，就是也提醒我们哈，一个每一天都有的一个机会，因为圣餐不是每一天嘛哈，九九一次啊，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一个月可能两个月才一次，所以如果你操练的不好，你就常常都错过了这个圣餐的这个领受。但你可以在每一天吃喝的时候啊，如果你错过了早餐啊，可能太忙太赶时间，你跟上帝说午餐啊，你让我在吃午餐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心，不要老去看那个食物了，好吗？啊，让我自己可以从一口一口的食物里头感觉到上帝对我的爱，对我的坚固，你试试看，你会有不同的领受。等下一次你回到教会吃圣餐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饼是可见的，就是代表那不可见的，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一件事了，好吗？好，第三呢，耶稣基督祝福了，他就跟门徒说拿着吃啊，就表示说圣餐呢不是一个人的，因为他是当众跟每一个人说你们一起吃的，所以记得啊，圣餐不能够先打电话给迦南啊，可不可以先送一块饼过来啊，哈，今天我不来了哈，我在家开视频啊，你们呢煮圣餐，煮礼圣餐，我也在家自己掰饼啊，一口一口，你吃的时候我也吃，可以这样吗？不操作的啊，这个基本上是不能够用网络来做的，因为他必须在众弟兄姐妹的当中，因为他牵扯的是分享，他牵扯的是爱心 ，OK， 他不是那个重点，不是饼跟杯啊，因为他的神秘不在里头，重点是你在神的儿女的当中来领受上帝对他儿女们的爱，好吗？啊，就是好像你的爷爷生日，他是希望在那一天每一个孙都回来，他不希望每一个孙呢个别给他送红包，个别给他发短信，啊，就是一个提前一天讲，一个提后一天，就是过一天后再讲，就可能到头来每一个都讲了一趟了。我想这个爷爷心里面不会满足，他希望的是一起来，还要看到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要看到每一个人，不仅是他看到你们， 你们也要彼此看到啊，他有这种气氛啊，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家庭嘛哈、啊，一个爱的一种分享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主耶稣没有叫他们带回家吃，也是说现在你们就一起吃，反正都吃饱了，但是主耶稣还是要他们再吃。OK， 好了，基督吩咐他们拿了饼啊，开始是啊，然后来呢，基督也要他们拿了杯啊，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啊，也要他们平心静吃啊跟喝，因为呢，基督已经把自己献上了啊。当然这个是今天我们说的了，当时第一次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死啊，所以基督是在做一个预备啊。但是今天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基督已经献上了，他把他自己献给教会，献给上帝所拣选的儿女了。所以每一个主礼圣餐的人呢、啊，其实他是代表基督把生命赐给教会，而不是刚才前面我说了啊，就是你记得我在圣餐的时候有讲，就是他不是祭司啊，把基督献给上帝，这区别很大。天主教的神父叫做 priest 啊，就是他们不是不单有的叫做 father 哈、啊，他们叫神父啊，啊，其实大多数呢，他们叫自己是 priest， 那 priest 你们知道就是祭司啊，你其实是基于这里的，因为他们要主礼圣餐，所以他们称自己是那个献祭的，所以他们每一次在主礼圣餐的时候呢，他们是重新把耶稣基督献上。但是他们说这是一个没有血的献祭啊，因为没在圣餐台上面没有人流血嘛啊，他说这是没有血的献祭，但他们还是强调他们是祭司。哎，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有祭司的身份，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是献祭的祭司啊。OK， 因为主礼圣餐的人呢，不是在献祭，圣餐是基督已经献上了，他透过圣餐。他在施行祝福啊，啊，他就是把他的恩惠在圣餐里头与他的教会分享。所以刚才你说主礼的平常是我啊，刚才是迦南啊，我们可能就是重复讲一些话，其实很神圣的。那一刻不是他，那一刻他好像2000年前的那个晚上，主耶稣站在那里，他代表上帝把生命给了教会。啊，刚才迦南不是说你们吃着饼喝着杯，对，啊，其实他好像耶稣这样说，你们吃了，你们就得着新的生命一样，啊，好吧，啊，好了，这个是拿着吃的意思啊。连后来呢，耶稣基督又继续说，他说这个拿这个饼啊，吃的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当然也相信啊，就是没有神迹啊，啊，当时不是突然间打雷啊，耶稣的饼就变成了红红的肉啊，流着血这样，没有啊，啊，圣经也没有这样记载啊，没有人吓坏了啊，就是很正常，每个人都在，还在那里啊，就主耶稣其实就是拿一个饼嘛，那个饼就是他只是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个是一个饼，但是当耶稣说是我的身体，他们明白这是一个表征，啊，就是耶稣身体还在啊，耶稣没有把他的肉切下来，但是耶稣说这个肉还在我这里，但是这个饼呢，代表我的身体，表征我的身体。OK， 所以主耶稣是借着他的话跟应许，用他手中的饼来表征他为我们代赎的那个身体。所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呢，其实他的重点不是那个身体，因为耶稣的身体一般跟门徒在一起的 OK， 但是当耶稣在这里说我的身体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那一个要献上的要受死的身体。在那一刻，耶稣的身体不是一般的身体了，也不是平常看到的，那个身体就是上帝爱世人的证明。约翰不是说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其实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圣经说就是他的儿子 为我们舍命，好吗？所以怎么样讲舍命？耶稣说就是我的身体啊，啊，为你们舍去啊，破碎啊，就是为你们被杀。所以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号啊，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啊，我们不应该去注意哦，这个是什么身体？你应该知道，他指的是上帝对世人、对他拣选的教会的怜悯跟爱。怜悯跟爱是看不见的嘛，所以基督用一个看得见的饼来代表它，好吗？所以正如饼是人身上的，就是肉身上的一种食物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食物啊，就是你耶稣叫你吃饼啊，就告诉你说你每天是吃这个饼而存活下来嘛。那么你的心灵呢，是吃什么东西存活下来呢？就是你的心灵就是吃耶稣的肉活下来的啊。这个肉呢，刚才前面说了，不是真的是肉，这肉是代表上帝的爱。意思说，如果你的灵性要存活下来，你必须常常经历上帝赦罪的爱，不然你的灵命早就枯干了，早就凋谢了，可以吗？所以很直接啊，就是圣餐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活泼起来，其实是因为我们再一次的确定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爱我们，透过那个饼啊，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可以继续的存活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知识啊而是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应许的慈爱，成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动力，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活力，好吗？啊，所以在圣餐里面呢，啊，这个圣礼的当中，啊，耶稣基督以指定的物质，啊，作为一个高深莫测的哈，啊，就超越物质的慈爱的一种记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来表现神的爱。你说很多的钱，这也不叫做神的爱，很多的什么东西都不是啊。主耶稣就用一个饼，很简单的一个饼，告诉我们不要去麻烦了，不用去买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个饼。但是他说这个饼呢是他的身体啊，这个就很高深了，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献上的啊，这个羔羊的一个祭啊，就献给神的一个祭，所以他就用这个记号来代表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的手、我们的口就谦卑地接受了啊这个饼杯这个物质，但同时呢，我们的心灵啊，我们要用单纯的心灵啊，真诚的信心去吃喝那个超越我们理解的上帝的爱，它是一起进行的，你不能挑了，好吗 ？OK， 好，我想你们都听了一千次了，所以没关系啊，继续听啊。不过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了啊，让大家重新的温习啊，每个月我们所吃的饼杯啊。啊，好了，讲完了这个饼呢，还有杯嘛哈，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啊。主耶稣基督开始讲啊这个杯的教导哈。我们来读这个三餐段都有啊，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就一起读。他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马可哈，啊，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的新的那日子。路加，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好，我可能已经讲过一次了，就是路加他是唯一记载耶稣提起杯两次 ，OK， 马太跟马可呢，好像就是先拿饼，然后来拿杯。约翰，哎，这个路加就说耶稣先拿杯，再拿饼，又再拿杯。好，哎，你可能觉得为什么圣经有冲突呢？这不是冲突了啊，这不是一个大的区别啊。就说耶稣基督，路加的记载呢，可能是比较按着实际的情况的啊。马太跟马可呢，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样子的，就马太呢很喜欢把很多的地方同样的东西收集在一起，那一次性跟你讲，所以马太就有这个登山宝训啊，就好像耶稣一口气讲了好多好多的道理，对不对？但是路加你发现登山宝训是分开在很多地方讲的 ，OK。所以路加的这个记载的方式呢，一般上啊，以后我们可以问他，但是一般上承认就是路加就是按着终点啊，耶稣今天讲过什么他就写，明天重复他又再写一次啊，他不会像马太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好吗？啊，所以如果按着这个记载的作风啊，那很可能路加是对的啊，路加就是说当天晚上耶稣是拿了两次杯啊。但是它的意义是一次而已 ，OK？ 因为第一次他拿杯的时候呢，他没有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他只是先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喝啊，以后呢，以后就不跟你们喝了。他是讲了后面那句话，就是我们每次圣餐，我们最后不是有一句话说，我们吃着饼，喝着杯，啊，就只等到我们的主来嘛。路加说，其实耶稣先讲这句的。OK， 连呢，他之后再讲饼是身体，连他又重说，其实这个杯呢是他的血，可以吗？啊，我想应该不难明白了啊，只是说你要稍微有一点变化啊，就是不要很字面啊，因为每个圣经的作者都有他记载的一种特别的风格了啊，但是我们都相信是圣灵的默示啊，都是真理。OK， 好，回到这里，当天晚上。耶稣先就是夜间晚餐嘛啊，所以先就举起杯来感谢上帝，然后之后呢他就拿桌上的这个食物了啊，先讲饼后讲杯来设立圣礼，也就让他的恩惠可以永远与教会同在。这里呢讲了饼之后，他就用杯的葡萄酒来表征同样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耶稣虽然是用了两个物质啊，饼跟杯，但是他是在讲同一个恩典，他重复两次，为什么呢？他怕你忘记啊，当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更好的解释是，他一再的向我们证实上帝的慈爱是真的啊，所以他讲两次，或是说他用两样东西，就是一个，如果你错过了饼。你还因为吃饭嘛啊，你如果说没有看到饼，你还是会看到杯啊。总之就是你不会错失掉了，因为两样东西都在讲一个事情，好吗？它是体贴了我们信心的软弱啊。那这个也应该是我们比较安慰的地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教会在争执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需要跟他们吵了，但是最少你心里有数啊，就是有的教会会说。啊，我们的某某啊的牧师怎么样啊，就是说你们知道一些的教派天主教是很明显的，就是酒就是这个杯是不给，就是不给信徒喝的哈，只有饼可以传出去，但是杯呢就是代表就是台面上的这些什么执事啊这些啊，就是代表信徒的人来喝，就是他们代表弟兄姐妹喝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圣餐先喝点水啊，因为 你到了天主教圣餐里头没东西喝的啊，你只能看人家喝，没你的份。好，它的历史当然很长了，是因为以前可能一些人喝到醉啦，把酒就倒在地上啦，什么什么也有这个事情了啊。但是我们其实也不会很在意，因为其实饼跟杯都在表征一个事，而不是两件事，所以我们不用很在意说是不是两样我们都要吃齐了我们才会蒙恩，因为它最终呢是你的信心，好吗？但是在一般的情况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没有担心你们会把酒倒在地上啊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尽量都给弟兄姐妹两个机会啊，就是有一个饼，能有一个杯啊。那不是因为我们迷信两样东西要合起来才会产生什么化学作用，不是啊，而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当晚所给的机会，我们今天也应该照样去执行而已。OK， 所以它不是一个迷信的东西啊，好吗？啊，所以不要去争吵这件事情啊。好，回到这里了，主耶稣拿起杯来，他就说：“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那我们的主耶稣他强调，他的死不是一个失败，也不是逼不得已的，更不是他的什么道德高尚啊什么之类的。主耶稣他说他的死是成就了上帝的约，是这件事啊。他说立约的血，我们每次都这样讲啊。你要知道，耶稣不是说这是悲惨的血，这是一个愤恨的血，这是一个革命的血，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总之人都会讲很多很多他死的理由啊，耶稣没有讲这些话。耶稣说这是立约的，就是上帝当时跟亚伯拉罕的恩约，因为基督的血就实现了。你知道他的宝贵吗？上帝那时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他说我要永远做你的上帝。哇，如果上帝这样跟我讲，或是当然上帝已经这样跟我们讲了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亲耳听见上帝这样子说我要永远做你跟你的后代的神，我想你很安慰，因为上帝是不睡觉的。Okay， 而且上帝不会违背自己的。同时呢，上帝也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要永远做我的子民，就是说你的后代要永远是我关心的对象，你的后代的幸福永远是上帝的责任，因为他是我们是他子民嘛，是这个意思的啊。你很安慰的，其实这个话呢很早就讲，但是没有完全实现，对不对？因为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啊，又被掳啦，又被人家欺负啦，国家又灭啦，这个那个的，说啊，亚伯拉罕的约还在吗？在。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的那一刻呢，这件事情就变成事实了。为什么？因为人的罪被基督的代赎，就是洗净了，就是上帝因为基督的献上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以上帝永远做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可以经历我们永远是上帝关心的对象。原因不是你生在亚伯兰的家，因为这个早就失败了， OK，所以犹太人不应该夸他的血统，因为已经无数的证明他们的血统失败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的嘛。北国已经灭得乱七八糟，南国也灭得乱七八糟啊，回来了还是不信啊，看哈该书，看撒加利亚，他们还是不信，所以血统真的是完全彻底失败，没有骄傲的地方。所以不要告诉我你的那个割礼，你的那个血统能够救你，让你做神圣的民族， No way，你不接受主耶稣你根本没有路。所以耶稣说亚伯拉罕的约能够成，肯定不是人的关系，是因为基督他摆上了他的生命， OK。 所以他说我的血要为多人流出啊，这个多人就是众数了， OK， 就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些人。但是这个血使到人可以就罪得到赦免了，它不是自然的，它是因为人的信心啊。 当人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是为你而流出，而你愿意去支取这个恩惠，上帝就把亚伯拉罕，他以亚伯拉罕啊所立的约啊的这个福分给你。所以其实他里头呢也是牵扯信心的，虽然基督单方面他先做了哈，他先满足了这一切的条件，但是不见得耶稣满足了他就自动跑到你头上来，你需要用信心去接受啊，去支取。但是你除了信心没有别的了啊，你不要再说啊，信心只是一个敲门砖啊，后面还要表现良好，没有了啊，就是只是用信心，因为上帝只要求我们接受而已。当然你能够接受就是因为你有信心了，不是因为你有手你有脚啊，因为这个看不见的恩典不能用手脚去接受的，好吗？好，所以说回来呢，主耶稣他讲了这串话，我的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多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了啊，这个就是上帝在亚伯拉罕的恩约里面透过律法向我们所应许的这个慈爱，因为上帝一早就有这个心意了啊，他怎么让亚伯拉罕的后代能够永远做他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一眼开一眼闭啊，不看他们的罪，不是，他没有改变他的公义跟善良啊，是因为上帝应许救赎，就是要凭信心了啊，接受的这个救赎。好了，所以总结来讲，我要完了啊，你们再给我几分钟啊。总结来讲呢，每次我们吃圣餐，我们就应该注意，因为我已经讲了饼跟杯嘛啊，我们应该注意这几样啊。虽然它有点重叠啊，不过你应该注意啊，最少是两样，但是我可以细分就变成三样啊。OK 的，第一个就是要区别啊这个表征物跟实质啊。OK， 饼跟杯是表征物，实质呢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它不是同样的东西啊，所以不能够二选一啊，也不能够取代一个啊，一个取代另外一个啊，不可以，两个都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是用一个顺从的态度，用口用手去接纳，但同时呢，也要用信心去吃喝这个天上的福气。就是属灵的了，看不见的，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第一点，我们不要犯过去就是天主教的错误啊，他们呢就把这个表征物神秘化了，让表征物直接就等于上帝的恩典。当那个神父注谢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的肉。就是说你直接在这个饼上面呢就得到永生了，我们不相信啊，那圣经没这样讲啊，我们不接受啊，这是神秘主义的讲法。连第二点呢，当然或是说这同样的延伸，就是既然两者是不同等的，我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物质里面去找非物质的东西了。那就刚才我前面也就说了啊，耶稣的身体呢不会在你的桌面上的，虽然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今天已经在天上了啊，他已经复活了，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虽然耶稣讲话的那一天呢他还没有受死啊，所以那时他的身体还在地上，但是他也没有在那个时候流血了。耶稣讲话的时候不是血淋淋的在那边一块一块肉的就割下来，没有啊，耶稣就站在那里，他还没有受苦，怎么？所以第一个圣餐也没有这回事，没有说把饼变成肉啊，没有。今天也没有，因为今天耶稣身体不在你的桌面上，他在天上，你怎么样把他请下来说割两块肉给大家吃一吃，没有啊。所以他也不在地上，今天主耶稣已经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坐在上帝的右边了，他统管万有啊。所以无论怎么样呢，它不发生的啊，我们不承认那个变质论的会发生的，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有。 第二点或是第三点啊，就是饼跟酒啊，是我们的肉体的食物啊。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不过你这样子接受了啊，耶稣挑选的那两样东西是食物，是身体的需要。朝阳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灵魂的食物是上帝的慈爱跟恩惠。我已经讲很多次了，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你的灵魂不是吃知识的，知识不能让你的灵魂存活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中的一切话。其实当主耶稣说上帝的话的时候，他是说上帝的应许的意思，他不是讲上帝的神学啊，就是知识啊，他是说神的应许，因为话嘛啊，上帝在话语里头应许我们他的救赎、他的天国啊、他的赐福这些。所以其实主耶稣说，你要活着，如果你单要身体活着，你就去吃饭就是了。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活着，就是连身体跟灵魂都活着的话呢，你要依靠上帝的爱。不然你的灵魂会死去，就像世界的许多人家天天活着走来走去，其实灵魂早就死了，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爱，他们不知道啊，也没有去经历。所以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惠，就是圣经啊，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明显的表达的这种善意啊，就是我们特别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代赎。因此啊，主耶稣啊为我们舍命的这个身体呢，很自然就成为了上帝慈爱的一个代表。所以不需要去争论为什么耶稣选这个肉跟血啊，好像很血腥。你如果是犹太人啊，你去过圣殿，你看过献祭，你就知道祭物，无论你拿牛也好、羊也好啊，你拿什么动物去啊，最后呢就剩下两样东西，就是血跟肉而已，没有别的。你说头呢、心脏呢，都拿去烧了 ，OK， 什么内脏什么都处理掉了，最后剩下的在桌面上就是肉跟血而已。肉呢，肉拿到祭坛去烧；血呢，血拿到这个圣所里头去祷告。所以耶稣讲自己的血跟肉很奇怪嘛，啊，他当然就是在讲他是那个神的羔羊嘛，他在献祭啊，好吗？啊，所以不应该用我们的就是文化里头的这些用语哈、去理解他，你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上帝的慈爱啊，讲很多次，就是人看不见的啊，不是肉眼可以看见啊，人的手也摸不着神的恩典。所以基督为了我们信心的缘故呢啊，他就怜悯我们，他就选了我们摸得到的饼跟杯，因为他指明说，我就用这两样东西来做表征。但是这是圣餐的时刻才是这样啊，平常你吃早餐的时候也有杯也有饼啊，但是那个不是表征啊。当然你可以从饼跟你的早餐的面包里面去体验神的爱，但是它不叫圣礼啊，好吧？圣礼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啊，主耶稣基督让他的代表啊来施行的啊，所以它是不同的啊。好了，最后一个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吃喝啦啊，圣经也用这个词汇啊，就是你的口、你的手啊要参与吃喝饼跟吃喝这个葡萄酒啊。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饼跟葡萄酒作为我们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是用口来吃的，用口来接受的啊，因为这个食物是一个媒介。那么当我们愿意接受就是上帝透过基督的身体跟血向我们彰显的慈爱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个口，那个口就是信心。就像我平常常常强调给你们知道的啊，信心就是那个吃喝耶稣的肉跟血的那张口啊，它不是平常的那个口啊，它是接受的那个口啊，来啊，就是领受啊恩典的媒介。 可以吗？啊，好，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里喝的那新日子啊。”这是一个应许啊，一个安慰啊，因为基督一再的提到他要受苦要离世，所以主耶稣不单在设立圣餐，只是提到他要流血，他要舍命，他也安慰门徒说他要再回来给他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将来。 OK， 所以主耶稣要回到天上去，他当然很快乐啊，他不是因为他可以摆开这些门徒啊，很烦啊，这些人不是啊，而是主耶稣知道，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他会透过圣灵永远与教会同在，而且是每时每刻的啊。同时，他可以在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右边，来保护我们。一方面为我们代求，因为他已经在上帝面前了。OK， 同时呢，他把万有都用在促进你的救恩的事情上，是吧？因为他只关心一件事嘛，在他眼里面没有中美关系，在他眼里面也没有什么什么以色列哈、啊、或是巴勒斯坦关系，在上帝眼中只有他的教会，所以他动用千千万万的天使呢，就是成就他要在你身上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他为着他能够升到天上而极大的喜乐啊，不是他摆开了我们，而是他更接近我们，他让我们得救的这个应许啊进一步的实现啊。所以每一次在圣餐的当中，主耶稣好像亲自把我们引到他的十字架下面啊，就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个罪跟痛苦的啊，因为十字架代表人的罪啊，也代表一个代价啊，就是人的罪所应该有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圣餐呢，给我们看到啊罪的代价死亡，但同时呢，圣餐也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给我们一个天国的一个应许。所以在十字架下也有一个梯子，是可以让我们到天上去的。啊，所以如果你不愿意死，你就不能够活啊。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在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同死同钉，你就没有办法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圣餐有这个意思的，啊，就是你愿意来，你吃那饼跟杯的时候，其实你也表明说，主耶稣，你那时在十字架上，你的身体破碎，你的血流出来呢，我吃就表示我也在，我在那里啊，不是指你在远方啊，你在远处为我流血啊，哎啊，我只是透过吃一个饼来参与。其实他你在吃的时候就表明说，那个是你啊，那该死的是你，该流血的是你，你吃进去。但同时吃进去的时候，耶稣也说，这些人要承受天国的应许，因为耶稣说我要再回来，要跟你们再吃新的日子新的杯啊。这个已经不再是讲食物了啊，我们相信那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吃这个饼啊喝葡萄汁了啊。虽然主耶稣也提到吃啊，但是他像我刚才说的，他更多是强调一种的相交，一种新的更亲密的一种团契的关系啊。主耶稣说我要走了啊，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吃喝，因为实际上那个晚上深夜的时候，耶稣就是被定了啊，被审判了啊，连隔天礼拜五的时候耶稣就被钉死了啊，所以基本上耶稣没有再跟他们一起吃喝了，那是最后一次。所以主耶稣说我还要再给你们吃喝的那一天呢，其实他指的就是不在地上了，不在这个啊有罪的世界里头。 OK， 那个相交是新的体验，新的吃喝，好吗？啊，所以我已经以前有讲过啊，就是虽然这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有提到吃东西的啊，你们记得也应该是刚刚这一次我们讲到 主耶稣来到门徒面前，门徒不信他复活，耶稣不是说你们有什么可以吃的吗？他们不是给他一个饼，给他一个蜜啊，耶稣吃了。你说哎，耶稣说将来才吃，怎么现在就吃了？然后又另外一个场合说啊，耶稣去找彼得啊，就给他们预备早餐啊，然后呢给他们吃，应该主耶稣也吃了。所以其实你就要知道，这里讲吃真的不是在讲吃啊，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是用吃来证明自己复活，他不是在跟他们有一个这种天国的相交，因为他们还不信他复活。OK， 所以这里主耶稣应许的还没来啊，就是那个全新的一天啊，我们每个人都从死里复活，作为完全的人，那种的喜乐，那种的荣耀，连基督要在那里与我们相交，很难想象啊，那种永远与我们同住的那种满足感啊。如果你曾经亲近主耶稣，读经祷告啊，或是寻求他，你心里面有安慰，那个是这种安慰的千千万万倍，就满出来的那种感觉，它是真正的喜乐，是不会变的，好吗？所以每次你吃圣餐，你就要往这一天去想，不然你只是到了死亡就停了，你只是说啊，我是坏人啊，我吃的饼杯啊，因为我应该死，就没了。其实你还要思考耶稣最后一句话的应许，就是他要复活，他要升天，但是他还要回来啊，就是把天国带到我们当中。好了，最后一句话是三十节啊，其实是一样的，他说他们唱了诗就去橄榄山了啊。其实整个圣经里头除了约翰呢、啊，约翰会记载多一点，约翰就记载耶稣在一路上就跟他们讲了很多话啊，特别是这个宝惠师的应许啦，也特别是彼此相爱的吩咐啦，什么真葡萄树啦，大祭司的祷告，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啊。但其他这个对观福音的作者都没有讲啊，对观福音的作者就马上就讲了这件事，就是主耶稣呢就去那个他要被卖的地方，耶稣基督选择的啊，他没有躲起来犹大找他来卖他，耶稣是去找犹大，让犹大能够卖他，就是橄榄山啊，他去那里。所以一再的表示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受苦是自愿的，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 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时间也到了。所以盼望虽然这个信息已经讲过两年前啊，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不过最少我们把这个饼跟杯啊的意义啊再重申了一次。嗯，我希望今天你除了听这个能够有印象，也盼望你能够对耶稣基督说他要再回来，以我们再喝的那个新的日子啊，以那个为你的盼望，它是一个力量。如果基督愿意回来，很多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因为他会回来。啊，如果基督不回来呢？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绝望。好的也会变坏，坏的会变更坏，就是他一定是没有结局的，没有好结局。就是因为主耶稣要回来，你今天有再怎么样大的问题呢，其实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基督改变一切，他要更新一切，你要在其中，好吗？啊，盼望圣餐可以兼顾你这个信心，啊，努力的把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好，我们用一点时间，那我们自己祷告啊，回应我们的主啊。我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再次的来啊看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啊，也求圣灵啊，你啊亲自把我们带到啊那一天晚上的一个景况啊，让我们重新体验啊基督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的为教会来承受痛苦、承受打击啊，你怎么样的啊保护那些啊天父所交给他的人。 主要叫我们因为看见基督的爱，基督的怜悯，我们心里面就能够更加的有安慰。当我们面对今世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打倒，我们也不会灰心失望，也是因为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舍命你已经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也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你用这个来代表上帝那无限的大爱，同时你也设立圣餐让我们有一个途径来透过吃喝饼杯来表现我们接受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大爱，接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怜悯跟这个赦罪。主要我们就因此而能够感到心里的平安，也最后接着主耶稣你应许你的再来使到我们不会因为困难而过大而失望而是能够长存信心，长存盼望直到基督你回来的那一天一切都要被更新你将要与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相交一个邻里的一个团契，那是我们一生所不能够想象的一种极大的美好。那时主你的荣耀要天天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周围被彰显出来，是吧？就激励我们有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来为你做见证更多的为身边的人的救恩来祷告来付上代价，主也救我们脱离很多从世界而来的这种忧愁为着金钱，为着物质而有的这种顾虑，主啊，让我们的心意能够专注在你所关心的事情上也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坦然的来面对你因为我们就是把我们所做的按着你所吩咐的来完成。主啊，你就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下一个星期我们的脚步叫我们有更大的喜乐跟平安，有更大的力量来走主你自己的道路来让主耶稣你的荣耀得到彰显，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把时间交给佳楠。